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圣经教导我们要分享，学习要分享，我们要分享福音，我们要分享神的恩典，我们要分享神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真心地感受过神的爱，我们自然就很难去分享这个爱。当我们向人讲神爱你的时候，大概很老实地讲，就是这句说话在人的耳朵里面大概只有两成的力量，其他八成的力量就真的要对方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在我们的面孔上面，真的看到神的爱，才能够感受到这句说话的力量。如果我们真是一个常常感受到神的爱的人，又能够表现出一个被爱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活一定得到一个奋兴。在16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他年轻的时候他对宇宙的主宰十分的害怕。有一次他在郊外行路的时候就大雷大雨，然后呢电光就在他的附近就打落来，他就很害怕，所以他就向上天祈祷。他说如果今次我能够保存我的生命，即是不会被雷电打死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入修道院，我一定愿意做一个修道士。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他果然是没有死，他就遵守他的诺言，他就入到修道院做成为一个修道士。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他说我是修道士里面最虔诚那一个的人，所有的戒条，所有的禁食，所有的祷告的要求 他都做足，但是他心中却是没有平安，他仍然心里面很惧怕死亡。死亡这个事实对他来说是很惧怕的一件事，他亦都想到之后有神的审判，他十分的害怕。当时他有一个属灵的导师就鼓励他，不如你去读神学，明白一下神的道理，希望可以解除你这个忧郁，这个情绪。结果他真的去读神学，一读他就读到神学博士，于是他就开始能够有资格在大学里面去教圣经。当他教到罗马书，教到加拉太书的时间，他开始在圣经里面明白到原来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还有明白到神的爱，于是他整个人的生命就改变起来。神的爱和神的无条件的赦免成为他喜乐和力量的泉源。今日我们不是从罗马书去看这个信息，我们从马拉基书里面去看这个信息，就是确定神是爱我们的。希望我们感受到神是爱我们的时间，都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亦都是力量的泉源。马拉基书无论在次序的安排上面，同埋成书的日期，写成的日期上面，都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的书信。根据学者的考究，大概是主前430年之间写成的一本的书信。当时尼希米就已经从波斯回到去耶路撒冷去领导重建这个城墙，然后他以省长的身份就治理了这个犹大这个省有12年的时间。根据尼希米记第13章的记载，他做了省长12年之后，他就回到去波斯向皇帝述职，即是报告他工作那个的业绩。然后圣经说过了相当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是多少的时间，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他就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出任第二期的省长。圣经的学者就相信马拉基书就是在耶利米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几年之间写成的一卷的书信。当时我们如果大家熟悉当时的历史，就会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期，因为在百几年之前犹大国亡国，战胜国巴比伦就将犹太地里面的精英和他们很多的领袖就迁移去另外一个地方， 剩低落嚟嘅咧，就係、是、一啲窮人啊，就係、是、一啲咧冇職業嘅一啲嘅人啊。所以猶大地喺政治上邊、喺經濟上邊、喺道德上邊都受到好大嘅虧損。佢哋嘅鄰邦啊，就係、是、其他嘅人咧，亦都乘住呢個機會係控制咗佢哋嘅經濟，控制咗佢哋嘅政治。更唔好嘅就係將外邦人嗰個嘅信仰啊，嗰啲嘅偶像、道德嘅觀念都帶入嚟猶大人嘅當中。當時雖然尼希米被公認係一個決斷英明嘅一個嘅領袖，但係佢自己任內嘅時候面對呢啲環境佢都十分嘅疲倦，筋疲力倦。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喺佢離開嘅幾年裏面，社會嘅混亂彷徨。對前景冇乜把握，是一個可想而知的事實。馬拉基書就是寫給這樣一個混亂的社會，以及在這個混亂社會裏面覺得自己生命很混亂的人的一個的訊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覺得你現在的生命有些混亂或者呢不知道前途是怎樣，我相信鼓勵你去看馬拉基書，相信這卷書會給你很大的幫助。在這卷書的開場白裏面，就是我們剛才讀的第一章第一至五節裏面，我們可以得到最少有四方面的教訓，我們來看一看。首先第一方面就是我們看到神對生命混亂那些人的訊息，在一章第二節，我曾愛你們。換句話來說，如果我們覺得信仰走下坡，或者我們覺得前途不是很明朗，或者我們覺得外在的環境不是很樂觀的時候，我們最需要聽到的就是神愛我們，神仍然愛我們。有一個很出名的牧師，他侍奉得很好，他做了一個見證，他說他的女兒很聰明，17歲就已經上大學，但是上了大學沒多久就被診斷他患有一個癌症，於是沒辦法就要回家，離開了大學回家，就接受各樣的治療、各樣的檢查。那個過程使到他一家人，不單止這個女兒，他整家人十分的疲倦，患得患失，不知道這個疾病是怎樣樣。連周圍的人看到這個情況的時間，都開始講出一些的說話，就是說，哎呀，你們這個家庭這麼慘，不知道神是不是還愛你們呢？當這個牧師聽到這些的說話的時間，他很肯定的他回答，他說，我和我的一家從來沒有懷疑神在我們身上的愛，因為這個愛已經在2000年前十字架上面已經顯明了出來。就由於這個肯定神的愛，就幫助了這個家庭，他定睛在神的愛上面，就度過了他們生命裡面最難過的一關。但是很可惜，有時候我們就忘記了我們默想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愛，以致到我們看到目前的一些不順利的環境的時候，我們就產生很多的埋怨，我們甚至覺得神不再愛我們。如果我們看回以色列人，他們沒有例外，當神在這裡說我曾愛你們的時候，他們看到的不是這樣的事實，因為他們目前的環境實在很不順利，所以他們很不客氣地反問回神，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我們注意到當他們的眼睛停留在不如意的事上面的時間，他們就失去了體會神愛他們那個的能力。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心水清的可能就會這樣問，以色列人當然他們是忘記了神從前的恩典，但是為什麼這裡的聖經神卻是用這個愛字，是過去的時態，我曾愛你們。我們都知道在世界上面很多主要的言語，他們的動詞都有時態的，所以你看到那個動詞的時態呢，你就知道是過去式、是現在式或者是進行式等等。 但是我们中文呢就没有时态的，我们的动词呢、都是这样样，无论将来、过去都是、所以要用上文下理、才能够看得出它的时态是怎样样、所以翻译圣经的人、看到这里是过去式，所以他就加了一个曾字、所以个意思亦都表达了出来，我曾爱你们、所以我们就有些疑问、为什么神用一个过去式呢？是不是表示他现在不再爱那些以色列人呢？我相信、不是这样样、我们、用一些例子去明白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其中的女主角、是、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受伤的时间，就对那个男主角这样讲，他说、我真的曾经爱过你，但是现在我想我们都要分开了。我想我们都、看过这些情段、或者是一些小说。神在这里是不是、好像那个女主角这样说、我、曾经爱过你，但是现在呢我不爱你了。我们要想一想，如果、看回那个的电影，如果那个错处不在那个女主角的身上，会不会是在那个男主角的身上呢？所以当神、向以色列人讲我曾爱你们的时间，如果那个问题不是出在神的身上，会不会是出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呢？但愿我们在、思想好像以色列人遇到他们不顺利的情况的时间，当我们思想神的爱的时间，我们怀疑神是不是还爱我们的时间，但愿我们这样的去深入的想一想，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确认神那个的慈爱。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神的慈爱其实是表达在他的拣选上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当以色列人听到我曾爱你们的宣告的时候，他们立即的反问，你在何时想爱我们呢？这个我们刚才讲到是一个很不客气的一个的回应。所以神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先祖以撒有一对双生的儿子，大的叫做以扫，小的叫做雅各。一般来说，大的儿子应该得到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好处，但是神说我竟然是拣选了小的是雅各。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所以神的慈爱就表现在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换句话来讲，神的爱是表现在他的拣选，是一个关系的一个的爱。但是可惜以色列人对爱有一个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期望。他们的爱是以物质去衡量的，是以顺利去衡量的。既然以色列人当时他觉得自己又贫穷又不顺利，所以神就不爱他们了。我们今天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犯上同样的毛病，我们以物质去衡量神的爱，而不是好像圣经那样说以关系去衡量神的爱。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基督的比喻，那个浪子的一个的比喻，那个长子，浪子比喻里面的长子就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他看到的就是他父亲拿出一个戒指给他的弟弟，拿出好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给一只鞋给他穿上，而且劏了最肥的那只牛去大排筵席，为了这个弟弟浪子回头，他呢就于是呢就给他大大的庆祝。这个大仔呢就好不高兴，就觉得他的父亲是爱这个弟弟多过他。但是这个父亲提醒他，他说仔啊，你常与我同在， 但是这个细佬呢是回来的回头的，所以你以为我爱他更加多，但是其实你常与我同在。这个岂不是一个关系的一个的爱呢？但是很可惜，那个大儿子却是着眼在物质的爱的上面。我细个嘅时间，屋企好穷嘅一个嘅屋企。我要小学毕业嘅时间，我记得先至有黑白电视机，屋企有个黑白嘅电视机。要到高中嘅时间咧，屋企先至有一个彩色嘅电视机。但系我嘅妈妈咧就耐唔耐就带我哋去睇公寓场。大家仲记得香港嘅公寓场四毫子就入去任你坐前座后座都系同样嘅四毫子。睇嘅就係1950年代1960年代嘅港產片香港嘅片，但係呢啲古老片呢雖然係粵語殘片，但係佢係每一個片呢裏面都有一個故事嘅，都有道德嘅教訓嘅。其中有一個情節我好記得，就係、是一個好漂亮嘅女子，好多人追求佢，但是有一次他突然间传出交通意外，他残废了，他跛了只脚，然后呢个面呢就毁了容，包晒那些纱布等等。结果就是他以前追求他的人呢一个又一个的离开，只是剩下一个穷书生就在他的身边仍然呢是去帮助他。或者大家又睇過另外一啲嘅情節，就係、是、一個有好有錢嘅男人，佢有好多嘅朋友，但係有一日突然間傳出佢生意失敗破產，然後就發覺佢身邊嗰啲朋友呢一個又一個嘅離開咗佢，剩低嘅只係一個好昂直嘅一個嘅朋友繼續喺佢嘅身邊。當然我哋知道呢啲情節嘅下一步呢就係、是那個女主角根本就冇遇見意外，亦都冇殘廢，亦都冇毀容，那個男人亦都冇破產，佢哋兩個都係要試一試，就係邊個係佢真正嘅朋友。喺一切外邊嘅嘢都失去嘅時間，邊個留低落嚟仲係佢真正嘅朋友。呢啲電影情節我哋大概都睇過，但係值得我哋反省嘅一件事就係、是、神會唔會用同樣嘅方法去試一試邊個係佢真正嘅朋友呢？聖經喺度講話神愛雅各戶以掃。如果大家讀創世記呢，你就發覺個情況其實唔係咁樣樣喎，個表面上面唔係咁樣樣喎。你發覺神對以掃呢其實係唔錯㗎喎，冇乜唔好嘅地方，雖然話戶以掃冇乜唔好嘅地方，反而雅各辛苦啲喎，佢要逃難，佢要去到外地，俾佢嘅舅父拉班欺騙利用，而以掃卻是可以留低在原來的地方，不用走難，他強大，他興旺，他手下有很多的人丁，日後呢當雅各逃難回來的時候，以掃帶著400個壯丁去迎接他，而到了雅各呢都害怕起上來。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在創世記記載裏面，神對以掃其實不錯的，沒什麼差的，所以在這裡戶以掃這個形容，我相信純粹是比起神的對雅各的選擇和對雅各的愛對比起上來，好像是恨戶他一樣。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真係有陣時唔明白神點解冇揀選世上好多聰明嘅人，比我哋聰明嘅人，比我哋咧更加出色嘅人，神冇揀選佢哋，卻係揀選咗我哋呢啲好平凡嘅一啲嘅人。喺呢一方面，我相信我哋除咗我哋感恩之外，我哋真係唔明白，就好難提供一個合理嘅解釋。當我們看見神去揀選我們的時間，但願這個就是令到我們能夠確認神的慈愛的一個的顯明。然後今天的經文給我們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訓， 就是神在世界上去对付人的罪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就是说啊，抵死了，你做那么多恶事，不应该幸灾乐祸，更加应该因此我们自己警惕自己。以东是以扫的后代，如果以扫饶恕那个欺骗了他的雅各，但是以扫的后代呢就没有同样的精神去善待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以东人不断做他们的对头，当巴比伦人攻击犹大国的时候，以东竟然帮助巴比伦的军队，因此促成了犹大国更早的灭亡。以东人以为这样做就在巴比伦面前就立了一个大功，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不会被灭亡，但是最后很可惜，政治是很丑恶的，所以最后巴比伦仍然是灭亡了以东。后来五十年之后，巴比伦是被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取代了，就是波斯取代了。当时以东人呢就得到一些的自由自主，所以他们就夸口，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重建他们的国家。但是在马拉基书的时代，以东人重建起来的地位，结果是被南部游牧的民族，他不是被波斯去毁灭他，而是被南部那些游牧民族没有组织的民族就毁坏了他一切建立了一个基础。这些事全部是建立是发生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让以色列人看到要夸口靠自己的力量其实一点都不可靠。同样今日我们应用在今日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他们用一些不是很好的手段，他们争取到势力，争取到财富，可能带来一时间的一些的成功，但是最后我们又发觉他又被一些更狡猾的一些的人用他们的手段将他们那些的地位拆毁。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见到人因为犯罪而得到报应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是幸灾乐祸的时候，而是我们警醒自己反省自己行为的时候，不要活在神的审判里面，要活在神的慈爱里面。所以第四节我们看到他说，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这个神的一个的宣告呢，似乎好十分的严厉，十分的凶恶，但是却是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当神要审判的时间，他要对付罪的时间，他有时候是直接是出手去进行审判，有时候他是用恶人即是更恶的人去对付那些的恶人。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见到神审判他人的时间，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反省。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神的子民如果觉得自己不被爱，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觉得自己不被爱的时间，他就失去了见证的能力。第五节，以色列人看到神审判的能力显在以东这个欺负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禁不住他们这么讲，他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不单止在以色列里面被尊为大，在以色列人以外都被尊为大，是藉着他的审判的权力被尊为大。历史告诉我们，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了神那个的权力，但是当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的时候，或者在生死未卜的关头的面前， 连最不虔诚的人都会寻求神那个的力量，平时已经信了神的就更加不在话下。举两个例子，在1944年6月当盟军，当时是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盟军要在法国诺曼第登陆的时候，反攻德国之前，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美国的总统当时是罗斯福总统，他一早就知道了这些计划，因为他是三军的统帅，但是他心里面很沉重，他就恐怕几十万的大军登陆如果一旦不成功，有些什么因素令到他们不成功，就会被德国的军队赶回到去海里面，那个二次大战就会继续的延长。但是等啊等啊，终于到了登陆那一日，就是1944年6月6号，他终于忍不住了。如果大家上网呢，你会找到他在6月6号，他就公开有电台的广播，他的录音全部录了下来，就邀请美国人，当时已经不是秘密了，已经是公开的了，所以他就很自由的邀请美国人跟他一起祈祷。求主真是赐福，求主帮助那些军队，求主怜悯人类，在这件战争里面希望快些的结束。事后他被自由派的议员批评，他违反了政教合分离的一个原则。一个总统怎能够公开又 向神去祈祷，我们这个国家政教分离不应该是这样样。但是无论如何，当美国的人民听到这件事，都跟他一起去祈祷。然后到了几个月之后，就是1944年12月，当时的很出名的一个叫做巴顿将军 General Patton， 他就率领美国的第三军团，就要负责攻入去德国的境界。他就意识到战争的危机和不可预料性，他说战争取胜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要好好的计划，一个呢就是要合适的时间，一个呢就是天气。他说天气是最难预料的，所以呢他说我真的没把握，如果一落雪我不能够行军的时间呢，当时是12月，所以呢就很难去打赢这场的仗。所以他就吩咐他的工程营负责印刷的，就印了25万张祈祷卡，然后就派给他属下的每一个的士兵，然后叫他们个个都要祈祷，就是我们今次呢这个是真的很依靠上天的帮助。当然他的手下不是个个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个人反对。当人在一个不可预料所谓战壕里面没有无神论者的时候，个个都愿意去祈求上天。但是神其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的心意，不是希望人藉住他审判的力量，他在大自然力量的彰显被尊为大。他从拣选以色列人开始，他就希望人是明白他的慈爱被尊为大。以色列人在这方面他失败了，他们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被爱，所以他们失去了见证的能力。当他们不觉得被爱，失去了见证能力的时间，他们不单止自己受到亏损，亦都令到那些未信的外邦人是受到亏损。因为那些未信的外邦人就只能够是被审判的时候才经历到神那个力量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日我们自己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见证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们就没有机会在神的慈爱里面去经历神那个的伟大，而他们可能需要在神的审判里面经历他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但愿 我们能够帮助人在神的慈爱里面去经历祂的伟大。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爱。歌都有得唱了，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爱，是人在混乱的生活里面他最需要感受到的，就是神是爱他。而这个爱已经彰显在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十字架上面，不是彰显在现今的顺利或者环境上面。如果我们能够确认神的慈爱，我们的生命将会更有果效，我们的见证将会更有能力。我们一起，我们做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都记得有一只诗歌讲到，虽然小雨点落在我们的面上，但是云上的太阳它仲不改变。我们知道云下会落雨，会阴暗，但是云上的天空太阳却是长期的普照。所以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冲破乌云，能够在乌云之上见到神所安设的太阳，亦都在我们冲破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之外见到神的慈爱。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的感受到。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